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9月30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29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开赴北京，为特朗普访华做准备。几经波折，特朗普11月终将应邀访问菲律宾。蒂勒森：美国不承认伊拉克库尔德公投结果。特朗普将在2到3星期内任命新任美联储主席。美国驻古巴使馆受声波攻击，美方召回过半使馆人员回国。50国互通银行信息，银行保密法或将结束。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英国脱欧谈判需要奇迹出现，独立公投在即，加拿大罗尼亚人提前守卫投票站。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捕，大选前或右面监禁。联合国同意向也门派遣特别小组调查战争罪行。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开赴北京，为特朗普访华做准备。已经启程前往北京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预计将在9月30日会见中国领导人，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1月访华进行准备。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这将是蒂勒森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时隔一个多月后的第二次访华，也是中共十九大之前习近平出场的最后一次中美外交互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月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进行外交沟通，以解决朝核问题，而中美贸易则被朝核问题绑架，形成了连带挂钩的关系。中国方面不得不以实际行动展示要与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意愿。在美国国会、欧盟出台对朝制裁措施后，中国和俄罗斯一道两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对朝鲜制裁案，最近又限制了中国银行对朝鲜业务，包括限制石油等措施。中国银行宣布中断与朝鲜的金融联系，不再向朝鲜籍顾客提供服务后，特朗普鼓掌欢迎称，北京的这个决定是勇敢的决定，令他意外。所以蒂勒森此次访问北京时会向习近平带去特朗普总统的感谢。美国国务院还表示，虽然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还可以做得更多，但在当下美国要感谢中国对朝鲜采取的正确举措。从中国来说，近几个月来曾想绕开美国国务卿，把特朗普的女儿女婿库什奈和伊万卡夫妇培养成亲中派，说服特朗普把中美贸易和朝核问题切割开来，还邀请特朗普女儿女婿来北京为特朗普访华做准备，但并未成行。美国国务院最终把住了正式外交渠道的主导权。特朗普也曾经在数次中美外交贸易上做出了对中国不利的决定。9月26日，在回应朝鲜外长好战言论时，蒂勒森和美国防长都公开强调了外交解决半岛问题的意愿，这与一直主张外交对话解决朝核问题的北京并无分歧。9月27日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68周年及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招待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到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也受到了美国国务卿的礼遇和特朗普总统的接见。据说蒂勒森还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允许国民有更多机会接触外国媒体。
几经波折，特朗普11月终将应邀访问菲律宾。美国白宫本周五发布公告，特朗普及第一夫人将在下月初进行总统任期内第一次的亚洲外交访问之旅。此行中，特朗普将在11月3号至14号期间分别对日本、韩国、中国、越南、菲律宾进行访问，并最后接到夏威夷返回国内。白宫的这一声明也打破了之前外界有关特朗普是否会避开在杜特尔特领导下反美情绪一度高涨的菲律宾进行访问的传言。 事实上，为了确保特朗普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能顺利进行，美国政府和白宫方面在数月前就开展了相关的准备和联系活动。随着预计出访日期的临近，美方却迟迟没有公布特朗普是否会出席届时将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峰会造访该国的消息。这也是因为除了特朗普此行紧张的时间安排之外，同样自上台后主张亲中离美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此前曾多次就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批评美国政府，甚至还在今年七月与当地媒体上公开发表了在其总统任期内将永远不会访问万恶的美国的宣言。但值得一提的是，回顾两国领导人的公开交流记录，特朗普并没有像国际主流声音那样对由杜特尔特在非发起的血腥的禁毒战争进行过大肆抨击，反而在今年四月双方的通话中表达了对前者在执行禁毒行动的赞赏之情。另在菲律宾方面，杜特尔特自今年夏天后逐渐展现了试图改善与美国外交关系的姿态，也避免公开发表令美方感到不适的言论。杜特尔特在本月28日出席纪念美菲战争116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对美国作为菲律宾重要安全盟友的角色做出了罕见的赞扬。杜特尔特并在最新的讲话中宣称，美菲两国历史积怨和他对华盛顿的猛烈抨击是早已过去的事情了。蒂勒森，美国不承认伊拉克库尔德公投结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本周五发表声明宣称，美方不承认伊拉克库尔德人举行的单方面公投结果，并呼吁各方能避免采取武力，而是通过对话来解决这一争议内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于周一进行了争议性极强的公投，在共330万名库尔德人和其他伊拉克居民的投票者中，有 92% 的人选择支持该地区从伊拉克脱离出来并进行独立。蒂勒森在当天的声明中强调，美国不承认库尔德地区政府在周一进行的单方面公投。他还宣称，此次公投本身和其结果缺乏合法性，我们将继续支持一个在统一联邦制下民主和繁荣的伊拉克。据悉，当地伊拉克库尔德领袖在公投结束后表示，该结果将允许他们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和邻国就脱离伊拉克的问题进行对话。但根据当地媒体介绍，伊拉克议会已向总理提出了要向部分由库尔德武装控制的、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争议地区派遣军队的请求。伊拉克中央政府还切断了库尔德地区与外部的所有空中联系。蒂勒森同样在声明中呼吁各方，包括伊拉克的邻国们，能采取避免单方的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问题。他表示，美方希望各方能保持团结，不留给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留有机会。特朗普将在2到3星期内任命新任美联储主席。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就美联储下届主席的人选，他将在今后2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做出决定。美联储现任主席珍妮特·耶伦的任期将于明年2月初到期。特朗普没有排除继续任命珍妮特·耶伦的可能性。特朗普周五在白宫花园里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已经就美联储下届主席的问题开过了4次会议，他将在今后2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做出决定。在外界就美联储下届主席纷纷猜测的同时，美国总统于星期四会晤了前摩根士丹利高管于2011年辞职的美联储理事沃尔士。上个月，美联储现任主席珍妮特·耶伦在一次讲话中为2008-2009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措施大力辩护。这虽然也是耶伦以前曾经表明过的态度，但是这一讲话还是让外界担心他连任美联储主席的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曾一度被认为有可能取代珍妮特·耶伦成为美联储的主席，不过最近外界认为这一可能性变小了。
美国驻古巴使馆受声波攻击，美方要求过半使馆人员回国。自华盛顿方面消息，美国政府周五宣布，由于美驻古巴使馆在近期内受到了声波攻击，并造成使馆内有21人出现了听力丧失等健康问题，美方将因此召回在该馆内工作的近 60% 的员工回国。此外，美国政府还将采取无限期停止向古巴公民发放赴美签证的措施。但至今为止， 华盛顿并没有指控古巴政府与这一事件存在有直接联系，而古巴与美外交关系负责人则在稍后对美方的这一决定表示担忧。他宣称，我们认为美国政府今天宣布的决定过于仓促，并影响两国的双边关系。五十国互通银行信息，银行保密法或将结束。请听我台记者杨梅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经过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连续十多年的努力，避税天堂或许在今后的几年内将彻底消失。从本周六起，五十个国家决定将互相交换各自公民的银行账户的信息，为银行保密法的最终取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从9月30日起，英属的安圭拉、百慕达以及开曼群岛将在经合组织的主导下向五十国内的别的国家提供银行账户信息。这五十国中包括除了奥地利之外的欧盟所有成员国、丹麦以及英联邦12个成员国。十二强集团中包括南非、阿根廷、韩国、印度以及墨西哥都名列在五十国之内，而中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巴西等国计划在明年9月加入互换银行信息国家的队伍。同样，瑞士、摩纳哥、新加坡以及安道尔也将不再是全球闻名的避税天堂。目前尚不了解美国是否也将加入其中。不过，美国政府已经同包括卢森堡、摩纳哥以及瑞士在内的全球十多个国家签署了互换银行信息的协议。经合组织负责人认为这是银行保密法的结束，不过他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避税逃税的结束。从此以后，向海外逃税程序将十分复杂，必须转弯抹角，通过别的渠道，承担更大的风险。同样，瑞士的银行也不再接受不在国内报税的客户。根据经合组织的估计，全球在海外逃税的个人至少有50万人，逃税金额大约为850亿欧元。这一互相通报的规定目前仅仅针对50国内的个人，不过根据经合组织的介绍，从明年年中开始也将涉及到企业。50多个国家的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已经接受互相交换各自跨国集团的税务以及财政信息。不过，欧洲议会今年7月提出，应该对企业的一些敏感信息给予特殊的保护，认为这些信息的泄露将给企业带来损失。对法国国际展望与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德拉特女士来说，欧洲议会的提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德拉特女士对欧洲各大银行在逃税天堂的业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她看来，这项互通企业信息的协议将使欧盟的某些国家处境微妙。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英国脱欧谈判需要奇迹出现。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周五出席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行的欧盟峰会时宣称，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欧盟与英国关于后者申请脱欧的谈判将不会出现大的进展。此次欧盟峰会面对各国成员国首脑的主要议题，还包括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有关英国脱欧后欧盟内部将应如何进行改革的商讨和研究话题。对于目前进展缓慢的脱欧谈判内容，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当天的发言中也表达了他本人悲观的态度。容克宣称，直到10月底，我们都不能取得足够的进展。我的意思是，除非奇迹发生，否则从现在到下一月都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独立公投在即，加泰罗尼亚人提前守卫投票站。尽管面对来自西班牙中央政府的重重反对和阻止，位于其国内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将在本周日按计划举行将决定是否从西班牙独立出去的公投活动。为了阻止这一违宪公投的开展，西班牙国家政府下令将在周日部署警力接管所有的投票站，以阻止当天的投票活动。但这一命令引起了大量的加泰罗尼亚独立派人士前往当地的多个投票站提前占据，并做出与警察抗争的准备。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捕，大选前或又面临监禁。本周五，自莫斯科方面传来消息，俄罗斯国内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参加当天的一个反政府游行前遭到了当地警方的逮捕。一直以来高举反腐旗帜，批评和反对普京本人及其政府高层的纳瓦尔尼或将因此面临数十天的监禁。联合国同意向也门派遣特别小组调查战争罪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本周五对外宣布，同意将向也门派遣由该组织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对自2015年该国爆发内战以来至今所发生的全部战争罪行进行调查的决议。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为您主持的亚文分析。
听众朋友，9月29日，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宣布正式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孙政才是中共十八届政治局中两个60后成员之一，外界曾普遍将其视为19届中共领导层的核心成员。就在正式宣布双开孙政才的4天前，也就是9月25日，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参观了名为“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在展览中，孙政才和已经下台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并列，被定性为18大以来的6大政治隐患。根据中国官方的通报，被认定为第6大政治隐患的孙政才也正好身负6宗罪。在对孙政才的定罪中，较出乎一般情况的是对其政治上的指控，比如第一条，毫无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旨，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践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人们需要问的就是，毫无理想信念的孙政才当初如何被中共高层选为未来接续习近平这一代的人？难道胡锦涛、温家宝这一代中共领导人都老眼昏花？此外，中共双开党内官员时通常使用的说法是理想信念丧失，毫无宗旨意义，而不是毫无理想信念。比如9月23日刚被移送司法的原保监会主席向俊波，对此前落马的中共高官薄熙来，中共通报的用语是严重违反党纪，用人失察，以权谋私等。在对掌控中国公安司法多年的周永康的双开通报中，使用的则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完全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这类的评语，用词强度明显低于对孙政才的，显示出孙政才的主要问题可能更多涉及政治。孙政才的另一个政治罪名是泄露组织秘密，而上一个有泄密罪的是令计划，但令计划是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孙政才泄露组织机密与令计划获取核心机密的性质不同，但外界永远不会知道孙政才究竟向谁泄露了什么组织机密。孙政才政治罪名还有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官僚主义严重，慵懒无为。众所周知，中共官员慵懒无为是习近平上台后反腐运动所带来的一个负面的集体效应。以其治罪，孙政才是不是第一人呢？总之，这在以往中共党内整治高官时是极为罕见的。过去几年，孙政才执政的重庆经济发展速度高于中国31省首位，但这并不被认为是他的政绩，而是中国产业政策转移的结果。孙政才作为18届政治局中最年轻成员之一，由于被外界普遍视为是下届领导层的核心成员，也许并没有料到中共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制度在习近平年代会发生变化，因而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心态，以为可以平稳度过这5年，在19大上跻身常委。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猜测，情况或者正好相反。也许孙政才已经意识到仕途危险重重，因而进行相关准备。有不少未经证实的报道称，在中共18大之后，孙政才仍然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育有多名私生子，甚至还为这些女性背后的公司企业提供一带一路的资金，多达10亿元人民币。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贪腐，还是在为日后出逃做准备？也许外界永远不会知道。总之，有分析评论称，从中纪委斥责孙政才错误和罪状的措辞来看，要比此前落马的周永康令计划等人更为严厉。比如周永康等人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孙政才则是严重践踏了政治纪律。 仲康是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孙正才则是本人和伙同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财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益。同时，孙正才还被控选人用人为亲为利，官僚主义严重，腐化堕落，没有肃清薄熙来在重庆的流毒，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巨大损害等等。这些信息显示，孙正才罪状与被判无期徒刑的周永康和令计划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因此孙正才也可能被判重刑。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温拉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阿哈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栏目。
各位听众，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即将于10月1号星期天举办的独立公投，是9月29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重点指出，虽然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被西班牙政府宣布为非法，但是三个长期相互竞争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政党都呼吁民众在独立公投中投赞同票。同时，法国世界报也指出，加泰罗尼亚民众对公投意见分歧，近一半的加泰罗尼亚人反对举办独立公投。法国世界报发自当地的报道显示，反对独立公投的加泰罗尼亚人受到很大的压力，甚至是侮辱。在马德里当局一边，法国世界报指出，马德里当局使用了各种可能的办法来阻止公投的举办，比如收缴和封存选票及信件，关闭网站，搜查、逮捕等等。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社论的主题。在社论中，法国世界报表示，加泰罗尼亚的公投将是什么用也没有的。社论表示，举办公投并单方面宣布独立，这是巴塞罗那地方当局一小部分当权者的目标，但是马德里当局有权宣布公投是非法。再看看欧洲其他地方的独立公投，公投的举办都是获得了中央政府的同意。所以，法国世界报表示说，目前在离预计公投只有两天的时间，重要的是双方要立即展开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中旬使用否决权下达行政指令，叫停了中国背景的私募股权基金古桥基金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莱迪斯半导体的交易。这一事件在9月29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经济和企业副刊上再次受到评述。该报指出，这是特朗普第一次使用他的否决权，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这是特朗普的反华政策的体现。不过，美国企业研究院的研究员西索尔在法国世界报上表示说，不应该这么看这一事件，因为他表示，这一收购协议本来就是一个胎死腹中的协议，如果这一收购协议获得了批准，这才让人奇怪呢。法国世界报还指出，在美国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外资收购需要受到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核。自从1988年以来，收购的批准与否有可能会交给美国总统来做决定。一共有四个收购案件被美国总统给否决了。所有被美国总统否决了的外资收购案件都涉及中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古桥基金收购莱迪斯半导体案否决了之后，北京当局呼吁美国不要把国家安全审核变成变相的贸易保护的工具。法国世界报表示，就这一收购案，美中双方都把它给工具化了。在美国一边，很明显，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本来就会拒绝这一收购案的，可是这一案件还是被提交给了特朗普来做决定。在北京一边呢，法国《世界报》表示，这一收购案的材料根本无法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那里获得通过。一般来说，收购企业会事先自动放弃的，可是北京当局却希望扮演受害者，同时华盛顿当局又希望向世人展示自己的肌肉。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上海特约记者沈瑜为您带来的上海视窗栏目。
9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北京城市总规划2016到2035年的批复，这是北京市的规划第七次修编。从官方文件上看，控制和疏解人口已经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的中心工作。28日上午，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了规划实施动员和部署大会，全面部署总体规划的实施工作。市委书记蔡奇以及住建部部长王蒙辉讲话，北京市的代市长陈吉宁宣读了上述的批复。到会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辉的说法是，北京市的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是习近平亲自指导下完成的，要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对北京城市发展规划建设管理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根据这份文件，北京市的发展目标被定位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县治规模尤其是人口规模成为重中之重。根据该规划，北京市的城市常住人口到2020年将被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到2020年减少到2860平方公里左右，到2035年减少到2760平方公里左右。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推进总体规划的实施。根据蔡奇的讲话，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决定了必须实施人口控制，这是首当其冲的硬任务，也是难点所在。总的要求就是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减少，中心城区以外平原地区人口规模有增有减，山区保持人口规模基本稳定。蔡奇提出路径就是人随功能走，人跟产业走，保持人口合理有序流动。蔡奇提出路径就是人随功能走，人跟产业走，保持人口有序流动，然后这样调控人口规模和建设规模直接相关。北京是一个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城市，不但建设用地要减少，还要调整用地规模，把握植住比例，办法就是增减挂钩，多减少增，并具体量化到各个指标上，中要实现中心城区建筑规模动态零增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官方提出了诸多的办法，比如控制产业，把低端人口向外驱赶的策略。首先，北京市的核心区将实现两减一增一控，所谓核心区指的是东城区、西城区，又被称为中央政务区。在核心区内将逐步减少人口密度，逐步降低建设密度，增加绿地和水域，加强建筑高度控制。蔡奇提出，政治中心主要是要做好服务保障，规划明确了政治中心的空间格局，重点地区要做好专项规划，把各项要求体落实到位。规划中最敏感的也是引起最多批评的部分，可能是中心城区的疏解所谓非首都功能的任务。中心城区除了东城西城两区之外，还包括了朝阳区、海淀区以及西边的石景山区和南城的丰台区。新的规划提出，在中心城区疏解腾退区域性商品交易市场，严禁在三环路内新建和扩建物流仓储措施，严禁新建和扩建各类区域性批发市场，疏解大型医疗机构，鼓励五环内现有综合性医疗机构向外迁移或疏解，严禁高等院校扩大占地规模，严控新增建筑规模、办学规模等。蔡奇的讲话则更为细化，他提出要抓好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现在要把明年的方案做好，要严格控制增量与存量两个方向。 城六区工厂和全市工业大院、一般制造业和散乱污企业要退出，区域性批发市场要按计划继续腾退。一度搬迁疏解计划的高校、医院要鼓励整体搬迁，要坚定不移地拆违，把安全隐患突出，人口无序聚集，群众反映强烈的区域作为重点。此外，对最近引起许多争议的开墙打洞，蔡奇提出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地下空间、群租屋、城乡结合部等整治都要打好所谓阵地战。而核心区域的腾退空间，首先蔡奇提出要保障中央机关办公需求，补充居民身边的菜场、便利店等服务设施等。在环保方面，蔡奇提出北京地区大气、水、土壤污染的防治是攻坚战，要分解细化任务。蔡奇提出改善首都空气质量要锲而不舍，核整治要持之以恒。在这次规划中明确提出 PM2.5 的治理目标是到2020年北京地区 PM2.5 平均浓度下降到56微克每立方米左右，2035年大气质量得到根本改善，2050年则将达到所谓国际先进水平。如果规划实现，北京的空气质量有望在20年内得到改善。这一艰巨任务是否可行，仍待观察。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开赴北京为特朗普访华做准备，几经波折，特朗普11月终将应邀访问菲律宾。蒂勒森，美国不承认伊拉克库尔德公投结果，特朗普将在2到3星期内任命新任美联储主席。美国驻古巴使馆受声波攻击，美方召回过半使馆人员回国。50国互通银行信息，银行保密法或将结束。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英国脱欧谈判需要奇迹出现。独立公投在即，加泰罗尼亚人提前守卫投票站。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捕，大选前或又面临监禁。联合国同意向也门派遣特别小组，调查战争罪行。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杨梅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听众朋友，法国核安全局周四要求法国电力集团立即关闭位于法国南部特罗姆省的特里卡斯坦核电站，这在法国核电应用历史上还是首次。法国核安全局提出的理由是，该核电站位于罗纳河沿岸，河岸的堤坝面临因地震溃坝的威胁。特里卡斯坦核电站是法国国内最老的核电站之一。事实上，早在10多年之前，法国核辐射防护机构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担忧。如何理解法国核安全局的上述要求？我们就此采访了法国核能专家伊夫·马利纳克先生。伊夫·马利纳克这样向本台表示：在法国核辐射保护机构的提议下，法国核安全局才向法国电力集团提出了上述要求，要求核电集团立即叫停核反应堆，这在法国还是首次。因为专家的评估显示，一旦发生地震导致地坝崩溃，洪水冲入核电站，电站的4座核反应堆将面临日本福岛核事故同样的威胁，也就是说4大核反应堆将完全失控，最终导致核反应堆的堆芯熔毁。虽然特里卡斯坦核电站与福岛核电站采用的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核技术，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核反应堆的核燃料也必须通过核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就将遭到破坏。一旦核反应堆的堆芯熔毁，将造成巨大的核辐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核安全局要求法国核电集团立即关闭核电站，尽快加固地坝，而在大坝加固之前停止核反应堆的运作，这样即使发生洪水冲击，至少核反应堆不急需冷却。 法国核电集团方面表示，将接受法国核安全局的要求，尽快执行核安全局的建议。不过，法国核电集团同时也表示，并不明白为何在加固堤坝期间必须停止核反应堆的运作。法国电力集团方面表示，阿尔比斯罗纳河大区是一个多地震地带，但是核电站所在的地区的地震级别十分微小，他们并不认为核电站的防水大坝存在安全威胁。不过，法国电力集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他们并不认为核电站的防水大坝存在安全威胁。不过，法国电力集团相关负责人也承认，倘若发生比以往地震强度高出五倍的地震的话，堤坝确实有两个地方存在安全缺口。法国电力集团预测，加固大坝的时间将持续一个月左右，核电站最快应该在今年十一月初就能够投入正常运作。对此，伊夫·马利尼亚克持有保留，他这样表示说。法国电力集团声称加固堤坝所需的时间为一个月，我认为这一时间是不够长。不过由于不太了解具体的操作，不够多做评论。如果仅仅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的话，那么法国电力集团更不应该今天才开始着手加固大坝，而大坝的安全问题已经被发现了十多年。早在福岛核事故之前，核安全部门就向法国核电集团提出了上述大坝的安全问题。福岛核事故之后，法国核电站安全评估报告结果再度强调特里卡斯坦核电站的大坝存在安全缺口。而2013年，法国电力集团递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大坝不存在安全问题。由此可见，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法国电力集团才不得不接受核安全机构的提议，这就凸显了法国电力集团表面上坚决保障核安全的言论，以无视民众的安全的行为之间的落差。法国《世界报》就此评论说，特里卡斯坦核电站的停止运作将使法国电力集团的财政雪上加霜，因为虽然加固大坝的经费不至于超过数百万欧元，但是关闭一个装机容量为3600兆瓦的核电站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后果。电力集团必须下调其年产电量，由此引发的经济损失按照来自电力集团方面的预估大约在1亿2000万欧元。确实，法国核安全局近期来做出了一系列要求法国电力集团加强核安全的决定。这一系列决定进一步加剧了法国电力集团的财政危机。此外，法国核安全局在两年之后还将做出声明，是否必须关闭使用期达到40年的核电站。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法国核安全局叫停特里卡斯坦核电站，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伊夫·马利纳克先生接受本台的采访，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罗拉为您主持的环境与发展栏目。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9月底宣布，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出于保护法国人健康考虑，法国全面禁止在本土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包括禁止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这类杀虫剂及其衍生品。但是法国农民对此表示不满，说如果法国政府单边禁止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只会导致不公平竞争，让其他有更高含量的草甘膦除草剂的产品进入法国。草甘膦除草剂是美国农药孟山都公司在全球销售量最广的除草剂，年年春中的活性成分，多用于与转基因农作物一起使用。此前，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加州等皆已认定草甘膦除草剂是致癌物质。法国政府发言人卡斯塔内在9月25日表示，在政府任期5年内，全面禁止在法国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及其衍生产品。出于 保护法国人健康考虑，法国禁止包括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这类除草剂。法国总理菲利普已经要求法国国务能源转换部长于洛和农业部长特拉维尔提出如何禁止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具体措施，而且政府承诺要找到替代草甘膦除草剂的替代产品。法国已经从2017年1月开始禁止在如公共花园、绿地等公共场所使用草甘膦除草剂，而且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考虑禁止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草甘膦除草剂。这主要是因为草甘膦除草剂对人体健康的有隐患外，也考虑到草甘膦除草剂对其他生物产生的多样性负面影响。法国政府强调，此前已经反对欧盟近期再次授权十年使用草甘膦除草剂。法国政府指出，允许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十年的期限过长，出于不清楚会对人体产生何种危害的考量，法国已经于今年七月在欧盟对此表示反对。法国农业部长特拉维尔建议法国政府支持欧盟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期限限制在五年到七年之间的授权。法国国务能源转换部长于洛则表示，在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具体的保护行动，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就在法国政府发言人卡斯塔内表示要全面禁止农民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当天中午，法国总理发出不同声音，指出从2022年起禁止使用含有草甘膦成分的除草剂，但是还没有具体确定禁止使用的日程表。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马克龙政府还会在五年的任期内拨款50亿欧元支持研发草甘膦除草剂的替代农药成分，以期不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伤害。此前草甘膦除草剂的使用权在2017年年底到期，欧盟执行委员会建议将草甘膦除草剂的核准使用年限再延十年，各成员国将于今年十月初投票，但是法国政府已经表示将投反对票，并且力图阻止在法国本土使用这类农药。从理论上说，欧盟成员国可以在本国范围内实施与欧盟决定相悖的法令。法国绿党成员米歇尔·黑瓦利表示，
Dans la mesure où le glyphosate a été indiqué par rapport à l'OMS comme cancérigène,
世界卫生组织属下的世界癌症研究中心公布了草甘膦元素是致癌的报告。在2015年3月，该组织公布了根据充分动物实验和有限的对人类致癌证明，把草甘膦元素列为2A 级致癌物质，判定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农药孟山都出产的草甘膦具有遗传毒性，它可以破坏 DNA， 对动物可以有致癌性，并对人类也是很可能的致癌物。美国加州政府因此加强在含有草甘膦除草剂的产品上贴上了致癌标签。其实早在1996年开始使用转基因农作物以来，农民们就开始使用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剂了。但是美国孟山都公司销售的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剂农达，它不但能杀死所有的杂草，包括周边植物在内的绿色植物都能一起杀死。现在的情况是，小农场的农民在喷洒草甘膦除草剂的时候，不能直接喷洒在农作物上，只能小心翼翼地喷洒在农作物四周，减少伤害农作物的几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大农场，那里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的大豆、玉米、油菜籽等，农民可以用飞机喷洒草甘膦除草剂，让转基因作物成长，也节省了人工成本，使转基因的除草变得非常简单，省钱利润高。但是其严重的后果是，转基因作物中含有草甘膦除草剂的残留成分高，无法保证食品的安全。对此，美国加州政府已经强制在草甘膦除草剂上贴上致癌标签。虽然草甘膦除草剂的转基因产品尚未被贴上致癌的标签，但是全球85%以上的转基因产品含有草甘膦元素。 素，而且不少还含有高残留的草甘膦元素。另外，受害者已经组织起来，在美国已经有900多名淋巴患者开始起诉孟山都公司，长期故意掩盖草甘膦除草剂致癌。法国同样，就在法国政府宣布准备禁止农民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同一天，法国前环境部长高亨德勒巴哲律师宣布正式推出农药受害者协会农药审判，为农药受害者团体发声，提供咨询，尤其将提供司法帮助。协会的长期目标是汇集全球贫瘠农药效果的所有案例，并在根据国际法律科学基础上加强司法行动。该协会成员有绿党成员以及诸多的科学家、司法专家等参加。而且这个农业审判协会会推出官方网站，可以通过国家产品投诉类型等关键词搜索相关信息，每个人都可以丰富这个数据库，协会核实后将予以发表。那么法国的农民利益是受损害了吗？也就是在9月22日，法国农民聚集在巴黎香舍里瑟大街，反对法国政府单边禁止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决定。农民声称，草甘膦除草剂对于法国农产品的优秀质量是不可缺少的保障，而且适当的使用草甘膦除草剂也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人力。大巴黎农会联席主席格里凡表示，期待法国政府支持法国的农业，否则法国农业将会消失。特别是法国农业生产者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如果不禁止外国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产品进入法国市场，法国农民会受到不公平竞争，让农民的日子会更不好过。而且不少进口产品含有的草甘膦除草剂的程度远远超过法国农民使用的数量。虽然法国政府做出了禁止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决定，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特别是法国政府需要在保护脆弱的法国农业生产和减少环境污染、减少人体受化学污染方面找到平衡。法国禁止在公共绿地使用草甘膦除草剂，可以用木销、人造土壤等方式来除草，但是在农业领域禁止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的问题就复杂了。目前法国每年要农耗消耗8000吨草甘膦除草剂，如果全面禁止使用会增加法国农民的花销，因此需要法国政府提出合适的替代方案，保护法国农民利益，也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法国试图全面禁止使用草甘膦除草剂。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同样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美食栏目。
各位听众，马克龙总统9月26日在埃里舍宫首次与法国180位名厨共进午餐。本周正逢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法国区的决赛揭晓，法国总统马克龙借此机会向法国厨师们和他们代表的饮食行业人士致意，赞扬他们弘扬法国精湛的厨艺，代表法国传统和创新。而且法国会继续在全球推广好味法兰西的活动，在2022年争取世界上有10000家餐厅在同一天庆祝法国美食。法国总统府本周首次邀请法国大厨们聚会共进午餐，这也是向法国烹饪界人士致以敬意。几乎所有享有世界声誉的全法大厨和名厨都出席参加，包括法国厨师界的泰斗杜卡斯、罗布兄、保罗博古斯的儿子 Rihom 等。 也有刚刚获得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的法国区决赛冠军年轻的厨师奥托。曾经以男士为主的法国名厨中，现在也不乏女厨师的身影，如安娜索菲皮克。身穿法国厨师特有白色工作服的180名法国厨师们在总统府的花园里交谈，与马克龙总统和夫人合影，随后在爱丽舍宫的大宴会厅共进午餐。马克龙总统表示，认识许多法国厨师，每次有庆祝活动都邀请厨师参与，特别是在法国宴请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时候，法国厨师们都展示了精湛的法国美食，餐桌的精美也离不开所有工作人员的认真严谨。对此，法国总统向法国餐饮界所有从业人员表示敬意。法国总统宣布继续在全球推广好味法兰西活动。自从2015年举行了首届好味法兰西活动以来，邀请在全球烹饪法餐的餐厅参加同一天庆祝烹饪法餐活动，每年都吸引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烹饪法餐的餐厅加入，如富有盛名的多颗米其林星级厨师杜卡斯，他不仅是庆祝活动的发起人，他旗下的餐厅也都参加一年一度的好味法兰西活动。现在也有不少非法籍厨师入门，参加三月特定的同一天一起烹饪法餐的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法国美食和法国科技同样代表法国特殊，在世界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另外，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法国区决赛周二在巴黎的 Maison de la Mutualité 进行了比赛，周三揭晓，八人参加了决赛。年轻的厨师奥托胜出，他用5个多小时烹饪了每餐，获得了冠军。他将代表法国参加2019年在里昂进行的总决赛。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1987年由世界厨师泰斗保罗博古斯创办，属于最重要的世界烹饪大赛之一。每两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才华横溢的厨师参加，就是有来自24个国家的24名厨师参加角逐，最后胜出者会在1月底齐聚里昂一起切磋厨艺。这个包括欧洲赛区、亚洲赛区、拉丁美洲赛区等烹饪考验活动，让来自全球各地的最优秀的厨师们展示他们烹饪法餐的艺术，同时也为年轻的厨师们提供了一个展示厨艺的绝佳平台，让年轻人崭露头角。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比赛的周期和每次的比赛烹饪时间长，因此也被烹饪界的业内人士称为法式西餐烹饪界的奥林匹克大赛。的确，法国通过好味法兰西活动和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等全球性活动弘扬法国美食，也把辛勤工作的法国厨师们推上了舞台，让他们代表的法国手工艺人士更加被人尊重和崇拜。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题目是法国美食外交，法国180名厨师首次聚集总统府。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开赴北京为特朗普访华做准备，几经波折，特朗普11月终将应邀访问菲律宾。蒂勒森，美国不承认伊拉克库尔德公投结果。特朗普将在2到3星期内任命新任美联储主席。美国驻古巴使馆受声波攻击，美方召回过半使馆人员回国。50国互通银行信息，银行保密法或将结束。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英国脱欧谈判需要奇迹出现。独立公投在即，加泰罗尼亚人提前守卫投票站。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捕，大选前或又面临监禁。联合国同意向也门派遣特别小组，调查战争罪行。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也要感谢 Benjamin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Le Requiem pour un con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传奇歌手 Serge Gainsbourg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1, 2, 3, check It's okay That's it man Wait That's it man regardez.